圣经里有很多重要的经文，但有一处特别的经文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根基。你可能会想，真的会有最重要的圣经经文吗？如果这部分圣经真的构成了整个基督信仰的基础，那当然有可能。我是这样表达的，我们之所以信任圣经，一个原因是它有使徒的权威，我们信任使徒，因为他们有基督的权柄，而我们信任基督的权柄，是因为他通过神迹显明了自己的神性，尤其是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做基督徒。保罗说，你们的信心也是徒然的。但如果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就可以信任他关于他所建立的教会的教导，包括教会关于圣经正典等事项的宣告。但我们不能只因为圣经这样说，就断定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要是用这种逻辑，所有自称有神迹的经书都得信才对。我们需要做出关于基督复活的历史性论证。有一种常见的论证是这样的。如果你把新约以及其他一世纪的文献仅仅当作普通人的著作来看，而不是当作圣经来看，你至少可以知道关于耶稣的一些基本事实，比如他在本丢比拉多做总督期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他死后不久，他的门徒们真的相信他以身体复活了。其他宗教的创立者，比如穆罕默德或佛陀，据说也行过神迹，但那些记载都是在他们去世很久以后，甚至有些相隔了几个世纪才写成的，很容易被当作传说来解释。但是关于耶稣基督最早的记载是在他去世几十年后就写成的，这些记载显示他的追随者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正是他们信仰的催化剂，而且这不是那些从未认识耶稣的人编造出来的传说。最早的见证可在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第十五章里找到，保罗在那里保存了自己从别人领受来的古老信经的片段。哥林多前书大约写于50年代，但学者们将第三到第八节的这段信经追溯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后5年之内。在那段经文里这样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次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在我下面会贴链接的往期节目里，我曾经说明使徒们撒谎或产生幻觉这些说法根本无法解释基督复活这个早期见证的产生，而这段信经写作年代很早，说明复活并不是在耶稣的第一批目击者死后很久才慢慢发展出来的传说。那么批评者会怎么回应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像 Robert Price 主张的，就是把整段经文看作是保罗之后伪造或者插入的。在他们关于复活的辩论里， Price 就是这样对 William Lane Craig 说的。
实际上没有早期作家比如伊纳爵或者其他任何人引用了有关这个内容的部分，我对这个问题有过非常具体的考察。
接着 Craig 直接驳斥了 Price 关于哥林多前书15:3-8是后来被添上的伪造部分这一说法。
他说，就伊纳爵而言，伊纳爵并没有引用恰当的经文。
我不这么认为。
如果你去看伊纳爵的《致罗马书》9章，他就引用了哥林多前书15:8-9，正好是 Price 博士说不应存在的那一段。
所以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另一个疯狂的做法就是不订阅我们的频道，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就时事发布简短回应，你可不想错过我们的内容。如果你喜欢那些致力于建立基督信仰的内容，也请到 transformpodcast.com 支持我们。更多人采取的做法是承认保罗确实传递了一个信经，但他们认为保罗和其他早期基督徒只是宣称基督在属灵意义上复活了，并不是真的以身体复活。怀疑者声称使徒们后来关于耶稣复活后吃鱼或者让人摸他伤口等记载都是后期添加的传说。他们说最早的基督徒只相信耶稣的灵升到天上，这种说法可以用幻觉或者只是主观愿望来解释，比起真的遇见复活荣耀之身的耶稣和他空的坟墓要容易得多。事实上，这正是 Dan Barker 几年前和我辩论基督教神存在与否时，在总结发言中提出的观点，也不太地道，因为我没有机会回应他。那是这场辩论的最后陈述。他在自己的书《Godless: How an Evangelical Preacher Became One of America's Leading Atheists》中也提到过这个论点。 所以这期节目我就要回应那个观点，即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的信经只是在说耶稣属灵复活。首先 Barker 认为保罗用了一个希腊词 agairo 来形容耶稣的复活，说这个词直指属灵的复活，意思是起来或苏醒。Barker 认为保罗没有用希腊语中复活的那个词 Anastasis。 Barker 在 Godless 一书中也写道，认为耶稣的灵而不是身体从坟墓醒来，这种理解跟基督教神学完全一致，就像今天的基督徒相信去世的祖父的灵魂已经去了天堂，而他的身体还在墓里腐烂。事实上就在后面几节经文里，保罗也证实了这一点，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Barker 说，物质身体对基督教神学来说并不重要，但在罗马书一比四，保罗却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注意，这里保罗用的希腊词是 Anastasis， 而不是 Egyro。不仅如此，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谈到我们未来从死里复活与基督复活的关系时，是把 Egyro 和 Anastasis 交替着用，说明这两个词在他看来都指身体复活。保罗写道，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你知之他，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 Anastasis 呢？若没有死人复活 Anastasis，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你知之他。若基督没有复活，与这个他，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保罗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我们不能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但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确信自己将来也会从死里复活。那 Barker 引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又该怎么理解？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还有保罗用属灵身体这个说法，保罗是不是在说只有鬼魂才能进天堂呢？我们要记得保罗当时在哥林多面对怎样的质疑。保罗研究专家 John Sisler 认为，保罗的目的是要说死人复活绝不只是尸体重新动起来。在保罗看来，属灵身体和复活这个概念，意思是某种外在形态或身体，或者说是一种让人被表达和显现出来的方式，是整个人的复活，包含身体，但不是单纯物质的复活。所以我们要区分荣耀里属灵形态的身体和单纯像尸体复活那种物质形态的身体。因此，当保罗写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时，他其实是在用犹太人的表达方式描述人在没有神恩典时的自然状态。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灵感动，是不能承受神国的。但这并不表示在神的国里我们就只有灵魂没有身体了。属灵在这里说的是一种归属方向，不是讲它的本质。就像我们说圣经是属灵的书，或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这里说的对象不是鬼影，不是没有具体形体的幽灵，他们是有形体的书和人，只是都归向神的旨意。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正如灵若服侍肉体，就可以被称为属肉体，同样肉体若服侍灵，也理应被称为属灵。这并不是说它变成了灵，就像那些误解圣经的人以为的那样。 Barker 还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描述耶稣向门徒显现，所以保罗不可能再讲身体复活。他说，这里用的显现这个词其实很模糊，不必然是指肉身出现。他说，希腊文 of 这个词是从 real 来的，既可以指肉眼看见，也能指属灵的意象。引用结束。 Barker 还引用摩西和以利亚在变相山上显现，让读者思考，摩西和以利亚真的是以身体显现给彼得看吗？我们是不是要去找他们的空坟墓？这显然是一种意象式的显现。但 Barker 用摩西和以利亚在变相山上的例子，其实反过来证明了他自己的观点不成立，因为圣经根本没把这描述成心理的意象。列王记下二章十一节说，以利亚活着被身体和灵魂一同接升天。犹大书九节还提到关于摩西身体被接升天的犹太传统。所以这些人带着身体显现给彼得，而神保守他们不死不朽，这是完全合理的。彼得甚至说要为摩西和以利亚搭棚，而没有人指出这只是他们的灵在场，根本不用搭棚。下面就是 Barker 在我们辩论时现场阐述的论点要点。
那个显现的词很微妙。比如我去你家，你开门，我说我去了 Trent 家， Trent 向我显现，你八成会以为我说的是鬼屋吧，或者见到了一个幽灵之类的东西。在所有福音书里，之前人们遇见别人，看到别人，彼此同行，但到了复活后，突然都用了那个希腊分词 api， 这词其实就和我们说 vision 意象，见到幻象类似，这就是一种显现。
但其实人也可以显现给别人看，而不用变成幽灵或者灵体。我甚至可以问我老婆，你今晚会不会现身公司聚会？这是我并不指望她凭空出现。圣经很明确地区分了内在意象，比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写道，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梦的希腊文是 onar。 同样路加记载保罗夜里看见马其顿人来是意象，使徒行传十六章九节里就用的是关于梦的词。但当保罗和新约作者谈到耶稣向门徒显现时，并没有说这些显现是意象或梦里的事。例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四节记录了门徒们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路加用的正是希腊文来描述这个显现，但就在上文，路加明确记录了耶稣以具体形体出现。耶稣对使徒们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实在是我自己，摸我看看，灵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 Mike Licona 在他关于复活的论文中指出，保罗一共用了希腊文 oreo up 的词根二十九次，只有一次指的是属天意象，大多数场合都是指肉眼见到。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一节里直接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这就驳斥了 Barker 所说的复活后没人宣称见过耶稣。最后，保罗本人是法利赛人，所以他本来就相信将来的身体复活，但和未归信的法利赛人不同，保罗教导我们必得一个像耶稣复活后那样荣耀的身体。他对腓立比人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他对罗马的教会写道，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如果耶稣的身体还烂在耶路撒冷坟墓里，只有灵在天上，这些期待根本说不通。Was gloriously reigning in heaven rather than rotting away in a tomb outside of Jerusalem while only his spirit was in heaven.
William Lane Craig 在2009年和 Richard Carrier 的辩论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保罗从没说过我们要换个身体。他说的是，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我们也要改变。整段经文只有理解为我们本人的内在改变才说得通。其次，保罗用撒下和复活这两个动词，主语都是同一个他。撒下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保罗一共重复了四次。为了逃避原文同意者复活的意思， Richard 只能把这一段硬翻成撒下去的是一个，复活的是另一个。撒下的是一个，也就是某人，复活的却是另一个人。
如果你想看我更多对 Barker 等类似质疑的回应，可以参考我的书 Counterfeit Christs。 但我今天结尾还想引用另一本让我很兴奋的书。今年圣经学者 James Ware 出版了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传统理解最完整的捍卫之作，神最终的凯旋，耶稣目击证人，以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中的身体复活。本书与 Mike Licona 的《耶稣复活：新的史学方法》Andrew Locke 的《Investigating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同为任何要高水平为基督信仰根本教义辩护的人必读的资源。以下是我在这本书里发现关于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特别有帮助的几点见解。首先，批评者常常说，既然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信经没提到空坟墓，那就是后来有人添油加醋的结果。但正如威尔指出的，古教会留给我们知道的所有信经、信仰公式、信经碎片都没有提到空坟墓。但在那些时期的基督徒分明坚信身体复活和必然随之而来的空坟墓。 所以，既然今天的基督徒在被信经里基督受难埋葬，第三天复活时自然会联想到空坟墓，那也没理由怀疑保罗在传讲这信经时不会这样假设。此外，保罗讲述的耶稣用的是希腊文 estinomenos， 意思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这种语法方式表明，被钉十字架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而不是只是挂在过去已经不复存在的肉身上。沃尔这样写道，希腊文 estinomenos 是表示现在状态的完成分词，跟保罗讲到的时刻同时发生。保罗所见所宣讲的那一位就是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可要是耶稣复活后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身体，和当年钉十字架被埋的身体彻底没关系。保罗根本不可能把它描绘成受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一称呼就是说，保罗见到的就是那个被钉十字架如今又复活的基督。第二点， Dale Allison 这位温和派学者也对复活提出了很精到的质疑。他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六节记录的五百人见证肯定是集体幻想，或者是一群人误以为自己在云中看到耶稣之类的虚幻现象。Allison 说，五百个见证人不可能同时看到复活的耶稣，因为很难想象一群超过五百人怎么能同时见到地上的一个人。就算真见到了，除非排成长队，否则大部分人也未必能认得清楚或者听到那人在说什么做什么。那时候可没什么音响大屏幕。但威尔指出，新约多次记载耶稣施工时常常有成千上百的人见到他。沃尔写道，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的审判时，五百人的陪审团都见到了他，听了他的答辩，跟他互动，并且每个人各自投票裁决。伊壁鸠鲁告诉我们，古代哲学家在户外讲学，听众多达五百甚至上千也不罕见。这些古代证据完全推翻了 Allison 的论点。最后，威尔还指出，有学者发现《路加福音》24章34节记载门徒们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是一段早于路加本人的古老认信，甚至可能比《哥林多前书》15:3-8还要早。他还指出，在这句路加之前的信条里，动词和语法结构跟《哥林多前书》15:5一模一样。而这个信条里用的动词不只是明确表达用肉眼见到了耶稣复活不再败坏的有骨有肉的身体，也让人想起门徒们和复活基督一同吃喝的经历。这就意味着最早期关于耶稣的宣讲就是要说出人意料的是，耶稣以荣耀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留下了空坟墓，门徒们从懦夫变为为信仰而甘心殉道之人。而所有自然解释都不能真正说明这一巨变。如果你想更进一步了解如何为复活辩护，尤其想深入研究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的信经，我推荐我前面提到的几本书，尤其是威尔的新作。如果你想要一本关于复活论证尤其聚焦于这部分内容的很棒的入门书，我推荐 Justin Bates 写的《基督信仰的基石：耶稣受死与复活的不可改变的事实》。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愿你今天蒙受极大的祝福。